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的 Mike 老师。 Mike 老师在跟我们讲庄子的故事，我们就洗耳恭听 Mike 老师。
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因为刚才的信号有点不太好，来继续聊庄子的故事。那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生活中用的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是来自于庄子。
是啊。
那我们就从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故事开始讲起。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叫做朝三暮四。那朝三暮四这个词我们天天在用，然后我们也每个人都知道它讲的是在古代有一个喜欢猴子的人啊，他养了很多猴子。那他每天要喂猴子吃一种食物啊，我们就把说全当它是一种栗子吧，就是喂猴子吃栗子。那他本来呢给猴子是早上吃三颗啊，然后呢晚上吃四颗。然后这个猴子呢就说不行不行，不干不干，这样不好啊，这样我们不高兴啊。那养猴的人就说那好吧，那既然大家都不开心，我们就改一下，那我们就改成早上吃四颗，晚上吃三颗。猴子说这样好，这样我们吃的比较多，感觉比较满足。那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呢他就讲完了。他庄子的故事呢最擅长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对自己故事的意义的延伸和解读啊，他全凭读者的领悟。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故事其实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故事本身的意义啊，到底是什么，包括到现在。那这个故事它其实我们说的一个什么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为什么换一种方式啊，从总量上来说没变，为什么猴子从一开始的不满意的后来就满意了呢？很多人认为说猴子比较笨，不识数啊，不懂三和四，不论是先吃三还是先吃四都是一样的。那对我们来说的它真正的意义不在这儿啊，它其实庄子想告诉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我们人对时间上有一个误区，我们对这种时间的先后的发生的顺序啊有一个错觉。也就是说当你早上吃三个晚上吃四个你不满意，但是早上吃三个早上吃四个晚上三个就满意了，它意思我们用一个我们人类能听懂的话来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一生啊你会遇到很多人，从你不认识他到你认识他，那最后可能这个人最后成为你的伴侣啊，成为你的这个妻子啊，或者是成为你的丈夫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也许两个人的关系呢在长久的相处之后呢就慢慢的呢关系又不像初恋的时候那么热烈，后来可能关系发生变化可能就会离开，甚至有可能两个人会走到了分开的这个阶段啊，又会变成形同路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就拿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常遇到的时候来举例子。那我们从不认识到认识到最后开始相恋啊，到最后结婚在一起，我们觉得很开心，特别的开心，因为它是从无到有的啊，从没有一个关系到建立一个关系啊，从没有一个感情到有一个感情啊，从没有家庭到建立家庭，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从横柱坏空来说啊，我们觉得是从城开始啊往柱开始啊发展了。当两个人关系不好，进入关系中的一个不好的阶段，到最后分开到坏空的阶段，到最后离开啊又归于陌路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不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先发生了那个不认识到认识，然后又从认识到不认识啊，这样两个阶段。那这两个阶段让我们有如此大的失落，一个是啊我们恋爱了，一个是我们失落了。 或者我们失恋了，或者我的心情特别的低落，这两个情绪的奇怪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你们两个都是从不认识啊，那最后还到归到不认识，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变化和损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们两个原来就不认识，后来经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啊热恋，最后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又变成不认识。那你的这个伤感又从何而来？你的快乐又从何而来？这是在于我们把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顺序和过程给看重了。那如果这个事情反过来说，如果他啊，人生可以像电影一样啊，可以这个顺序可以颠倒的啊，那你们是不是又能快乐呢？就比如说你们从啊分手啊倒着演啊，你们俩从陌路分手嘛，分手以后变成从陌路，就发现哎。开始有这个矛盾争吵，哎，到开始发现进入一个关系的稳定期，再往前开始进入热恋期，啊，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倒着演的话，哎，那悲剧可能就变成喜剧，啊，让你伤心的事情会让你变成开心的事情，也就是分手在前还是分手在后，那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个天大的变化，啊，那。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会走下坡路，然后我们百年之后都是各自撒手，各奔东西。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也是这样的结局。但是我们就会说啊，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活到了白头偕老，百年好。那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类比，就让我们大家能够啊，庄子想通过故事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从人生的一个广阔的角度来说，没有了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或者是颠倒了人生的时间顺序之后，那一些同样的事情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个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怎么说，非常这个愚昧的或者非常可笑的一种论断。就像猴子他判断早上吃三个还是吃四个，晚上吃三个吃四个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他认为是大不同啊，从不开心到开心。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开心，经历了一些也会觉得不开心，如果把这两个事情的顺序颠倒过来，你会觉得开心。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过就是你人生的两件事情，哪个先发生和哪个后发生，从本质上来说也没什么区别，也没差嘛。就是你先做这件事啊，还是先做那件事情，两个事情都要做的嘛。但是先做和后做对你的感受截然不同，但是这个感受不同只是你的感受不同。那从更高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站在人的角度看猴子，或者是你站在自己灵魂的角度看自己，那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可笑。那有什么不同呢？两件事情哪个先发生和哪个后发生？不都是一样的吗？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截然不同。这个其实就是庄子的朝三暮四想告诉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真实的这个智慧和解读。但是至今有几个人真正能够读懂庄子这里面的智慧，能够想告诉我们的这个点呢？我们都是在嘲笑猴子的愚昧无知啊，把两件事情同样的事情只不过顺序不同啊，探索不同。但是我们人生，我们每个人自己难道不都像猴子一样在做同样可笑的事情？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朝三暮四啊。从此以后当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真正领悟庄子的真正的智慧，能够会心一笑啊，然后再把它从自己的身上去讲。朝三暮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哪些确实的例子呢？对不对？那对我们的每个人来说是先这个离职后入职会更好一些呢？是先有钱还是后有钱对你更好一些呢？是你先健康后不健康，还是先不健康后面又健康，对你来说哪个更好受一些呢？对，这就是我们能够把庄子的智慧运用到自己身上。你在自己身上想想，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这种朝三暮四的习惯，或者是这些旧有的习气呢？ 所以说这就第一个故事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是不是有点愚昧？我觉得这个先生病或者先健康还是后健康，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呀，跟朝三暮四，他是给他吃东西，早上四个，晚上三个，这好像意义有点不同啊。我没办法把它联想在一起，就是说两个人来往，起先是不认识的，后来认识了，跟起先是认识了在一起，后来又分开了，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可麦克老师，你觉得庄子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一样的事情？
对呀，那对猴子来说，早上吃三个和吃四个是不是一样的事情？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早上三个，晚上四个，跟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总共数目都是七个，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就是生灵，就不论是猴子或是人，会被那种，根本就是很容易。怎么说呢，就是很容易被忽悠了。但是你说这个，我其实也是被我自己的概念卡住了，就是我总觉得好像一个本来健康的人后来不健康了，尤其是如果那个不健康，后期的不健康是没有办法再恢复健康的话，那他的那种难受度应该是挺高的。而不能说哦，他起先不健康，后来他健康了，那就是很好啊，那就很开心啊。那这个两个跟这种情况跟朝三暮四是一样的概念？
是的。
不晓得聪明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领悟到了啊，我还没领悟到，继续努力，继续领悟。还是说麦克老师可以多举几个例子，或者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指点迷津呢？
好啊，对，非常感谢丁山的这个分享哈。是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觉得这是截然的不同，对吧？我原来没有病啊，我现在有病了，我原来有病，现在病好了，那就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情啊。那跟早上吃三个和晚上吃四个，或者是早上吃四个晚上吃三个，那有本质的区别。
是啊，没那么简单呐、啊，我的感觉是这样。
对，对，那你反过来想猴子，那对猴子来说，早上吃三个和晚上吃四个，早上对猴子来说是不是一样的呢？那对猴子为什么前面就不行呢？就整个人猴都要暴动，
我觉得他们就被忽悠了嘛，他们就听到四个就很高兴，听到三个，因为他只管那个最初的印象，三个就不高兴，四个就高兴。
问题就在这儿。那我们是不是就听到我们健康就高兴，听到我们生病就不高兴了？
所以，你觉得健康和不健康跟这个三个四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对，因为假设健康和不健康都是我们人生要经历的两件事情。假设啊，就像猴子是早上吃三个还是晚上吃四个，它是都要经历的两件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说，假设健康和不健康都是我们要经历的两个状态，那你是想先经历还是后经历？那我们会觉得那有巨大的不同。那从庄子的角度来说，在你人生中要必经的两件事情是早发生还是晚发生，还是先发生还是后发生，
是一样的，
说是没差的呀。
嗯，
对呀，你都要经历这两件事啊。但是我们人的感受就像猴子一样，那是决然的不同啊，那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要造反的。
表示我没有比猴子聪明多少。
对呀、啊，对猴子来说，对，所以说对猴子来说，
这个、非常有意思，耐人寻味。
是，这就是庄子的智慧，一般人他很难领悟的点，也是他的智慧得以存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如果是说像我这样跟大家把它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如果我们的 百姓众生都如此通透的说，哦，那人生的事情过眼云烟，下发生还是早发生还是后发生，都完了都是一样的呀。那很多人不懂，那到底这个真正的意义，庄子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庄子他背后引申的另一个深意是想说，我们在人生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论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不认识，从生病到健康，还是从健康到生病，这些人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不是由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就像有一个你看不见的剧本在那里在排演，哎，演。而我们因为在三维的世界里头，我们会有自己的分别心，会有我们自己的认知，或者有我们的信念，我们会认为这个好，那个这个先做好，这个后做好，这个先做不好，那个先做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分别，那这样的一个分别会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啊，这才是庄子想告诉我们的。而就像猴子对三和四他没法分辨一样，我们人生，我们人类对人生中的这些事情其实也无法分辨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认为的好，只是我们就像猴子认为的好是一样的，是非常的可笑和幼稚的。你认为的不好，其实也没有真正不好，你认为的好也不是真正的好。这就是我们啊，庄子想告诉我们的这个点。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你就好好感受和体验就行了，你也并不知道它后面到底意味着什么。三和四代表的是什么呢？对我们的人生代表的是什么呢？对，三好还是四好？先三后四好还是先四后三好？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嗯，猴子就会认为先三后四不好，先四后三好。那我们人生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认为？哎，从不认识到认识好，从认识到分开不好。那你假设你人生还有第二段美丽的这个情感的经历或者美好的关系，那如果你前一个关系不分的话，你怎么会遇到下一个关系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前面的分手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好事，给下一个关系留出了一种可能性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分手是好还是不好呢？哎，这就看你后面发生了什么，对不对？如果后面有更好的关系，那就是好事；如果后面你没有更好的关系了，那前面的关系是最好的了，那这个分手就是不好。我这样来说，我希望大家就理解庄子的智慧在里面。
是，我有点明白了。虽然我也很欣赏我自己刚才不吝分享我的想不通，因为有很多人想不通，可是就是埋在心里，所谓的这个不让人家知道，这个我就忍不住，我就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丁山的这个智商跟猴子差不了多远。不过我现在慢慢有点越来越了解，我觉得麦克老师，谢谢你，你这个解释让我的意识又扩张了，我有点明白了。嗯，我们坚持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我们坚持人生中坚持的那些所谓好和不好，就像猴子坚持先三后四还是先四后三一样的固执，一样的可笑。
对对，看通了就是这样。是，好有意思啊。
对，所以说这就是庄子的智慧啊。
对,
对他
真精彩。
嗯，
麦克老师，真的没有你的解说哈，很多人可能都跟我差不多，就是以为朝三暮四的意思就是，哎呀，他好傻哦，那个根本就一样的嘛，他以为不一样哦，只是因为先听到那个四这个数目字就高兴了，就好像很愚昧。
对啊，
其实人生阔而大之，很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太有意思了。
哪有三，哪有四啊？
嗯，对，对，是。
好的，对，那我们就着这个故事呢，我们继续讲庄子的后面的一个像故事，就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嗯，那这个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其实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但是呢，他在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就不能接受了。那好，我们先说这个故事大概的梗概，大家都知道，我就讲得非常快。塞翁是一个非常爱马的人，首先记住这个前提，爱马，他特别爱马。 他养了一匹特别好的马，就比如说，就像现在的汗血宝马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马，那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好马。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当时的这个国王都要拿金子来给他买。国王派自己的大臣带了100斤啊，就100两黄金来买这匹马，不卖。那你想想，国王来买。而且是100斤，有重金，他都不卖。他说我不卖，我爱马，我不想把马卖给国王。然后就是等于说给国王吃了个闭门羹。那周围的人呢，就觉得这个塞翁失脑子进水了。一个呢，你得罪了国王；第二个呢，一个这么大的财富啊，100斤你也不要，就非常不理解，就觉得他做了一件傻事啊。那这个时候呢，没过几天，他的马就丢了。啊，这时候他周围的老百姓啊、村民啊，就特别的开心，就笑他说：“你看人家买你，你不卖，然后得罪了国王啊，现在金子也没了，国王也得罪了，而且马还丢了，你这是不是啊？叫什么鸡飞蛋打啊？什么都没得到吗？”而这时候塞翁也不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也挺伤心的。那丢了确实他爱马的也挺担伤心的。但是没过多久啊，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马又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带来另外4匹同样品种的、同样优秀的马回来。哎，就一个变四个啊，变四变变五个啊，又带回来4匹。对，而且这4匹马还都怀孕了啊，也就是说，这个马出去找对象去了啊，人家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啊同类的优秀的伴侣啊，一般的马还瞧不上。
可开心了。
对，你看这开心吧？一个马变5匹马，而且还有4匹在怀孕当中，那将来再一生下来就变成9匹马，哇！这想想，1匹马值100斤，那9匹马值900斤，那都啊，一个小富翁就诞生了啊！大家又特别的这个开心啊，觉得这个人厉害，结果呢，塞翁的儿子呢要训这些马，因为这带回来的4匹都是野马嘛，都不像原来那匹经过训练，驯服没驯服，那他的儿子要驯服这些马，这些马每一个都是品种非常好，但是性格也非常烈，在驯马的过程中，他就摔断了腿，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摔断之后呢，然后大家又笑话说，你看看。你是得到了4匹好马，还有这些未来可能的更多的马，但是你的儿子为此把腿摔断了，变成一个残疾人，啊，终身残疾啊！那你这马有啥用啊？你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儿子的一条腿啊！对，大家都觉得为他的儿子非常的惋惜啊。这个结果没多久呢，国家开始发生战争，要全国征兵，征兵每一户必须得出一个青壮年啊。每一户必须得出一个，这是在古代叫服徭役或者征兵，都必须得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儿子因为腿断了，没法去当兵，啊，就留在家里。而那些被抓去当兵的啊青壮年，那基本上都战死在疆场，就回不来了。那大家就说：“哦，你看，摔断了腿，反而免过了一死啊，这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很划算的。”那这个就是塞翁失马的一个大概的故事梗概啊，我们把它讲全了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跟前面的朝三暮四是异曲之妙，就是你对你来说，你人生中失去的不见得是坏事，你得到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这就我们中国经典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在人生中真正去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却没有真正的把庄子的智慧领悟透。庄子的智慧就是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最好的，你就随遇而安，好好的享受啊，享受这样的命运的安排，给你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智慧的安排。在你现在的这个角度，是领悟和理解不了的，你不知道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就像猴子无法领略三还是好，四还是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人也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啊，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到底是好是坏，啊，这就是庄子想用另外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生 自身的这种判断都过于的幼稚和简单。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好和坏并不以我们人类的标准为出发点，它有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标准。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正好是朝三暮四那个故事的一个更简单版的一个佐证，它比朝三暮四更好理解一些，但它的意思其实告诉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分别和判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只需要我们的领悟就行了。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一些？
好精彩啊，虽然这个故事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由麦克老师说起来特别的好听，特别好听。对呀，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我越想刚才那个朝三暮四啊，越感觉到那个故事比我原来以为的有意思太多了。人生不过是经历而已嘛，早经历晚经历，经历而已。嗯，
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在时间线里面展开的，我们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划分，所以我们就会在这种时间线里头，这个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大不同。这是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认为时间是恒久不变的，是真理。那假设有一天时间这个因素不那么重要，对你的人生来说先发生后发生也不重要，取决于发生了什么才重要的话，那对你的领悟就完全就不同了。你就可以跳出时间的束缚来看一个问题，就像这个朝三暮四，它另一个角度是不是能告诉我们应该跳出时间的这个假象或者幻象来看问题。早上和晚上吃不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幻象啊，时间的幻象。对，
是啊，好有意思啊，越想越有意思。
嗯，很简单的故事，对，然后大家一下就能记住。然后庄子的故事都是这么的有意思，就是让你记住它，然后永远忘不掉，然后能够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然后把他的智慧就传下去啊，成为几千年来大家都能够脍炙人口的一个成语。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网络新词啊，这种新的词汇流行个一年两年就不再流行了，甚至都忘掉这些词了。那是这些庄子的词却可以穿越千年两千年流传到今天，就证明这个人的智慧啊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啊。什么样的内容能够穿越几千年能流传下来呢？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几千年后人们还在讲这个同样的故事呢？啊，如同新听到这个故事一样啊，津津乐道，就是它里面有很高的这个智慧，对吧？
太精彩了。嗯，
对，再讲庄子的啊经典的另外啊好玩的这个故事，因为庄子的故事太多了，我们今天根本就讲不完，我随便讲几个大家能够了解庄子的智慧就行了。比如说庄子里面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叫做相濡以沫啊，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个经典的大家都听过这个词，相濡以沫这个词，这个成语那都能大家耳熟能详，每一个华人都能够津津乐道。但是关于相磨以入的故事，那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理解或者领悟其中的深意呢？好，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它其实也不算故事，它就是一个寓言啊，它没有故事。它就说啊，假设一个池塘里的水因为季节的变换，水慢慢的就干了，那个水变成了小泥潭，那两条鱼在这泥潭当中啊，你往我身上吐点泡泡，我往你身上吐点泡泡，用这种泡泡的湿润啊延续着彼此的生命。虽然最终那这两条鱼肯定啊随着干旱啊，它的命运肯定都是啊最终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最后生命的最后阶段，咱们是相互依存，相互啊扶持啊，用自己的最后的力量去帮助对方能够活下来。所以说相濡以沫呢经常比喻为两个人啊两个恋人之间的感的这种深厚 啊，能够生死相交啊，要是相濡以沫。那到后面呢？假设哈、到最后没有死，突然下了一阵大雨，这个大雨下了两天两夜，啊，整个食堂重新又住满了。哎，重新又住满了，那两条鱼又活过来了。那在这个巨大的池塘里头，如果是一个很大的湖泊的话，那这两条鱼呢，可能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湖海，江河湖海太大了，在小泥洼里相遇的两条鱼，相濡以沫的两条鱼，在大海里面，在大湖泊里面，可能就忘记了对方的存在，可能再也碰不到了，啊，这叫相濡以沫啊。相忘于江湖，啊，江湖这两个字就从此啊流传下来。
他
那
前
这个
面
故
有
事
两个
讲
字
完
叫"
了。
不若相忘于江湖"，对不对？
对呀，不若就不如嘛。
对呀，我以前就非常的想不开，就舍不得，就有一种就是真是愚痴，就觉得情愿相濡以沫，也不愿意相忘于江湖啊！其实真是够傻
哦，
的，
我明
以为自
白。
己很恋旧，以为自己很重感情，其实。有更大的意义在后头呢。
对呀，你现在想想前面的朝三暮四，你能不能理解？那我们的人生，我们平常是相忘于江湖呢，相濡以沫呢？
就是说，人其实常常在相濡以沫的时候，还未必像鱼那么明显的知道自己在相濡以沫，然后忘记了。江湖河海的巨大跟自由自在啊，所
对呀，
以说江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啊。
对呀，就是我们传统的观点就会认为，那相忘于江湖是不好的，相濡以沫才是好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平常的观
舍不得呀，舍不得相忘于江湖，其实好愚痴啊。但这个
对，
舍不得
但
却又
是，
很真实啊。
对。但是，可是丁山，你没有想过，那相濡以沫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路一条
对呀，
啊！
对呀，两个人都死路一条啊。
对呀、相忘于江湖，虽然两个人分开了，是不是都获得更大的生命的可能性，获得更大的生命的自由呢？
是啊。
对，那我们的人生，其实庄子就告诉我们，特别的可笑，就是我们宁愿啊死路一条，也不愿意获得人生更大的自由。我们多少人的婚姻不是在这种状态下吗？两个人关系不好了，但是还不离婚，还在一起凑合着，就像相濡以沫一样，两个人耗也耗死到对方，啊，美其名曰忠贞不渝啊，为了爱情啊，其实两个人已经没有爱情了，还在那里耗在那里啊，你给我身上吐点泡泡，该死的时候我再给你吐点泡泡，两个人呢，说难听点都是苟延残喘，为自己的爱情续命，人家为自己续命。其实
其
这
实
里头已经没有爱情了，
最傻的就是已经没有爱情了，自己并不享受这种关系。但是有的人，我听我一个朋友，他先生有外遇，然后他就讲一句话说："我不甘心，我到死都不跟他离婚。"哇，我听在心里，其实我很心疼他。我说，我心里面觉得，那你要葬送你自己往后的生命的快乐吗？
对呀。我们不分开，或者是我们还坚持相濡以沫的原因是没有水啦，你游不动啦，你没法。如果时间倒回到30年前，你们俩都回到了17、8岁的年龄，但是你们的关系是如今天的这种关系，你们两个人还会在一起吗？你们两个可能就掉头就分开了，各自追求各自的幸福了。你们现在之所以不分开，很多的两个关系不好的夫妻都会觉得自己年老啊，年龄大了。分开了也没有更好的机会了，那不如哎，就眼前这个人或者过一辈子吧，啊，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原因就是他处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面，他俩没有自由了，他俩已经变成了两条泥坑里的鱼，他只能相濡以沫，他认为是这样子的。对，但如果条件变化了，大海又来了，大水又来了，把他俩又获得了自由，还会在海里，就像在 泥坑里压，形影不离，相濡以沫吗？不会的，就会相忘于江湖了，就会啊各自寻求各自的幸，遇到新的鱼，啊自由的游泳，而不会在泥坑里相濡以沫了。而我们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说这就是像前面的这个猴子一样，他对三啊接受不了，啊他对四他能接受，换句话说，他对相濡以沫啊死路一条，他觉得是很好的；对于相忘于江湖啊，他觉得是不好。但是其实这两个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在他们相濡以沫之前，他们不是一直相忘于江湖吗？这两条鱼如果不是因为生活的安排，把它安排在一个泥坑里头的话，那他俩可能彼此都不认识对方了。
问题是，如果其中一方缘尽情未了，你怎么说呢？情未了啊，怎么说呢？
对，我听不太清丁山的声音啊。
我说，其中如果有一方哈，虽然看起来相濡以沫死路一条，可是他情未了，他的情感没有办法抽离，怎么办呢？
对啊，他没有办法的抽离，就是因为他在泥坑里啊。前提是在泥坑里啊，
就说他没有认清形势，其实已经在泥坑里了，已经没有水了。
他认为他没法抽离，是因为他自己他的周围里头只有这条鱼啊。
对，他没有看透事情的本质，
他没有了自由。首先他没有了自由，就是本身有自由，但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让他导致他没有自由了。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就只能这样子，他觉得他情感上抽不回来，还爱这个人。对，他就
你说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啊、哦、曾经深深相爱的人啊、哦、中间有一段他们很可能很干涩哈，可是他们的感情有可能再回来吗？再回春吗？这当然有个别差异了哈，但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当初他爱的原因可能是这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可能仍然在呀、啊、
这就是我们人会想的一个点，他总想事情再回去，再回到以前的状态，或者回到以前的这个情感，他没有从发展的角度啊、向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呢？比如说你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光特别的美好，特别的美妙，我们回忆的青葱岁月。那我想问你，丁山，你回去还会上高中吗？
对，不会了。
明天说让你背着书包再去上高中，你会去上吗？
所以还是张爱玲那句话，茶凉了没办法再恢复那个气味了，必须再沏一杯新的茶呀。而且张爱玲讲了，她说感情不是放在冷冻库里就能保持不变的。
对，因为我们没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没有看到这个三和四其实是一样的，分开和不分开，两个人回到以前的感情和不要回到以前的感情，对你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你的一种执念或者是一种执着，你会认为啊回到以前会更好。那假设你后面还有三段感情等着你呢，那你为什么非要一次一次回到第一段感情呢？
那你说还有三段感情陪着你等着你，很多听众可能真想到了朝三暮四的另外一个意义了。这个
明白了吗？
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已经超时了。谢谢麦克老师，非常感谢您。
谢谢丁山。
太可惜了，我们下次继续啊。
好的。
是，谢谢麦克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